新型冠状病毒又称武汉肺炎，疫情从一开始对中共当局就是一个超级敏感问题。中国的媒体奉命不可以进行独立的调查和报道，公民记者进行独立的报道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上海前律先同公民记者张展在武汉疫情大爆发期间到当地进行了实地报道。2020年12月28号被中共当局操控的法院判刑4年。公诉人在庭审当中指控张展透过微博、微信和 YouTube 发表所谓的有问题言论，但并没有列举张展的文章或文字，亦没有播放张展所制播的 YouTube 视频。在观察家眼中，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清楚地展示出疫情问题当今是中国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中共当局和中国政府不单止对报道疫情问题的中国公民进行惩罚，而且亦要对要求独立调查疫情起源的问题的其他国家进行惩罚。世界舆论认为中共政权正在对澳洲进行这一类惩罚，而且为了惩罚澳洲，除了拒绝进口很多澳洲的商品之外，中共当局还拒绝进口澳洲的煤炭，宁可令到中国很多大城市的人民在隆冬季节忍受能源缺乏之苦。中共当局对中国公民和外国进行这种惩罚的大致理由是，在疫情起源和疫情应对问题上，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府是一直一个公开、透明、提出不同的意见的个人或国家都是别有用心，是恶意攻击诋毁，所以中共政权作出反击和惩罚是正当合理。中共政权的这种威胁使得很多中国人和香港人噤若寒蝉。香港一名通常是大胆直言的评论家在接到美国之音的发表评论请求时说，他不愿意就中国当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发表评论，因为有所谓的国家安全法在这里。虽然他认为中国政府的宣传有很多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例如中共当局说病例清零，但是很多地方又疫情复发。进入了2021年后1月12号，中国东北拥有3800多万人口的黑龙江省因为疫情反弹而进入紧急状态。从1月7日开始，拥有近1100万人口的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因为疫情的反弹实行全面封城，该市的各种交通已经封锁，人员禁止出入。中国政府如今采取的冻结封城和进入应急状态的做法，与2019年尾和2020年初的疫情爆发的时候，以及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封锁和淡化疫情消息，并且散布误导性的天下太平的信息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自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宣扬的叙事就是，中国政府对疫情问题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采取了果断有力的措施迅速制止疫情。中国在疫情应对问题上是公开透明，中国疫情应对措施堪称世界各国的无稽。习近平在2020年1月28号在会见到访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时候说，中国疫情防控是他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不过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叙事就是，中共政权实行专制独裁，在疫情初发阶段，在最有可能将疫情控制和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时候，中国封锁疫情消息，对内对外散布天下太平的假消息，严厉惩罚谈论疫情的医务人员，即使是他们私下谈论亦予以惩罚。这种局面导致疫情大爆发大发展，导致今日难以收拾的世界性大灾难，而这种大灾难也令到中国受害。中国国内外部分批评者就说，在过去一年里面，中共当局采取各种手段，试图使到中国公众和全世界忘记当局在初期的很多封锁和淡化疫情信息的做法，其中包括惩罚医务人员私下谈论疫情。2020年元旦，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连续十几次播放了8个人因为散布所谓的武汉病毒性肺炎不实信息而被依法处理的消息。为了营造天下太平的气氛，当局又禁止医院向医生通报疫情，导致数以千计的不知情的医务人员和病人感染。在疫情明显的情况之下，中共掌控之下的互联网还开足马力，全程删除成千上万网民报告和谈论疫情的帖子。在疫情进入大爆发阶段的时候，也就是接近2020年1月的下旬时候，疫情爆发地和疫情中心武汉市为了营造一切正常的气氛，还组织了万家宴之类的大型公众活动。中国国内外的批评者就批评说，在疫情已经无法掩盖，武汉市2020年1月23号宣布封城几个钟头之后， 习近平对全国发表电视演说，并冇提到武汉又唔提疫情、唔提封城。喺部分嘅观察家眼中，习近平显然系喺疫情大爆发之际，向全中国同全世界展示咗佢统帅之下嘅中共当局封锁同淡化疫情消息嘅决心同行动。疫情向世界各国造成至今难以应对嘅灾难，咁各国嘅应对措施成为各国嘅政治问题。但系对于传染病研究、公共卫生研究界，对各国嘅公共卫生部门嚟讲，搞清楚疫情喺中国点样从冇到有大爆发，系一个具有极端重要性嘅问题。佢嘅重要性系在于佢可以向研究人员同公共卫生部门提供经验教训，使到佢哋能够更好地预防或者应对未来类似公共健康危机。不过喺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再度前往中国调查疫情起源问题嘅时候，国际社会就批评中国政府仍然设置种种嘅障碍，使到中国国内同国际间嘅研究者难以进行顺利调查。而同时，中国政府就坚持声言话，中国喺疫情调查问题上一直系公开透明。喺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嘅秘书鲍同眼中，目前中国同国际社会关于疫情嘅问题，显然成为咗两种截然不同嘅叙事。鲍容话：我知道两件事，一件事情系全世界都有埋怨，第二件事就是中国宣布自己是完全公开透明。他说，我认为这两个事情都是真消息，中国的领导确实是向全世界宣布他们是公开透明，全世界有很多媒体，也有很多组织，包括现在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埋怨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配合得不好。他看两边都是有根据的，全世界认为不透明，中国认为透明，全世界认为不公开，中国政府领导认为公开。鲍同话，佢认为呢两个事都系事实，就系话中国嘅公开透明就系全世界认为嘅不公开不透明，而全世界认为嘅不公开不透明就系中国政府认为嘅完全公开完全透明。咁佢就认为情况就系咁样啦。鲍同喺呢个所讲嘅世界卫生组织嘅总干事谭德赛埋怨中国政府呢个问题上配合得唔好，显然系指2021年1月8号有国际媒体报道话，中国政府迟迟不给世界卫生组织前往中国调查疫情起源的团队成员发放签证的消息。谭德赛说，他对这个消息非常失望，考虑到团队的两个成员已经开始启程，其他人在最后一分钟不能够成行。鲍同说，作为一个并没有掌握内情的普通公民，他并没有能力判断世界舆论和有关国际组织或者中国政府是否是讲大话，但是他可以看得出中国的讲法和世界舆论的讲法是明显分歧。鲍同认为这种分歧的讲法显示出一种在他看来是不妙的情况。鲍同认为这个分歧在于普世价值和中国特色是对立的，中国特色的概念和全世界普世价值的概念是相反的，他只可以这样理解。1月11号星期一，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只有一句说话的简讯，这个简讯是经双方协商，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国际专家组将会在1月14号来华考察，同中方科学家就新冠病毒溯源进行联合科研合作。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二就说，世卫组织的专家组将会在1月14号由新加坡飞往武汉。疫情爆发以来密切关注有关新闻报道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对今次的调查前景并不看好。胡平认为，中国国家卫健委都没有公布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在中国的具体行程，再加上我们之前看到的其他报道说是世界卫生组织要去中国调查，但要跟中国的专家共同调查，但其中又明确告诉所有人知道，好像武汉的病毒研究所、华南海鲜市场地方是属于中国专家调查的，是世界卫生组织不能够插手的，不能够介入的，也就是说几个关键的地点是世界卫生组织入不到去的。英国卫报1月12号发表报道说，世卫组织专家组成员德国高致病性微生物流行病学教授林德芝说，这次到中国实地调查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但有一件事他是很清楚的，这个就是专家组当中的国际科学家在做调查的时候，在有人担心中国可能试图向调查工作设置障碍之际，围绕可以去什么地方、见什么人之类的复杂而敏感的外交问题将会由世卫组织处理，而处理这些问题的将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在国际舆论眼中，自从疫情在中国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当局一直就疫情的最初发生发展和造成疫情的病毒来源问题上和全世界玩捉迷藏的游戏。美国《华尔街日报》2020年5月6号发表的社论就说，证据是清晰的，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对武汉的冠状病毒疫情的规模掩盖了几个礼拜，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为什么中共要掩盖。一个自然而然浮现出来的说法就是病毒来自武汉的一个实验室，北京对此予以否认，但是全世界应该要对中国当局知道什么以及在什么时候知道的问题得到一个全面的交代。社论又说，有报道说北京在疫情爆发最初几个礼拜销毁其他实验室当中的试验样本，世界卫生组织就说中国拒绝对独立调查病毒来源提供合作。当澳洲提议进行独立调查的时候，中国官员威胁会进行外交和经济报复。华尔街日报发表上述的社论大半年过去了，社论提出的问题依然是悬而未决。对华尔街日报这一类的国际媒体所讲的中共当局掩盖疫情几个礼拜的讲法，中国当局的反驳都是无中生有或者是恶意攻击以及歪曲事实。而同时观察家注意到中共当局一直十分忌讳的部分事实被提起，这些事实包括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年1月15号仍然发布通告说，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够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2020年1月18号亦即是在武汉肺炎疫情呈现爆炸性发展之际，武汉当局组织了武汉社区办万家宴，40,000户家庭共聚伦理程。不够一个礼拜之后，拥有1,500万人口的武汉宣布采取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封城措施。导致这次世界性大灾难的病毒来源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病毒是否是从病毒实验室泄漏出来的，是中国众多的研究者和观察家挥之不去的一个疑问。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研究专家石正丽在接受科学美国人等媒体采访的时候承认，在最初在外地得到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造成疫情的消息之后，他是第一担心的就是病毒是否是从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漏出来。石正丽有这种担心是因为武汉的病毒研究所从来自南方的广东、广西、云南等偏远山区的蝙蝠身上收集大量可以致命的病毒进行研究。石正丽说，后来他确认致病的病毒和他的实验室收集的蝙蝠病毒特征不一致，解释了造成疫情的病毒不是来自他的实验室，他才放心。不过石正丽的讲法一直都是一种一面之词，这种一面之词因为中共当局禁止中国国内外的研究者对病毒来源进行独立调查而更加令到外界质疑。去年11月下旬，美联社一个记者团队试图到中国云南偏远的墨江去调查一个蝙蝠洞，但他们就被当地的便衣警察跟踪，警察车挡住他们的去路。在去年12月23号，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团队亦试图到偏远的墨江通关镇山区一个废弃的矿井进行调查。2012年六名矿工感染了一种神秘的疾病，最后夺走了其中三个人的生命。不过 BBC 团队遇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情况。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描述当时的情况，说便衣警察和其他的官员开着没有标志的汽车在狭窄崎岖的道路上和他们走了好几英里，接制队停下来的时候他们亦停下，记者被逼回转头的时候他们亦跟着他们折返。记者路上发现了一些障碍，包括一部抛锚的卡车，当地人证实这部卡车是在记者到达之前几分钟被放在路面上的。美联社和 BBC 的调查队面对中国政府所设置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只可以无功而返。2020年10月30号，美联社发出长篇调查报道，说两名知晓情况的人表示，最近一个研究蝙蝠的团队设法搜集一些样本，但那些样本被当局没收，研究冠状病毒的专家得到命令不准对新闻界讲说话。美联社的报道又说，美联社发现中国政府提供巨额资金给一些与中国军队有关联的科学家在华南研究病毒来源，但美联社得到的中国政府内部文件显示，中国政府密切监控这些中国研究人员的研究发现，并且规定发表任何数据或者研究成果都必须要得到中国国务院经营的一个新的特别小组的批准。 而那個小組直接聽命於習近平主席。有關的政府外部文件洩漏是罕見的，那些並沒有發表的幾十頁文件證實了很多人長期以來的懷疑，這個就是限制封鎖有關信息流動的指令來自最高層。一直密切關注中共的疫情應對和疫情起源調查動向的胡平就此發表評論說，我認為中共不會不知道這點，因為這樣做就是給人感覺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欲蓋彌彰，這個顯然會加強其他人的這種疑問，就是為什麼還要這樣做呢？我覺得道理很簡單，如果他不是賊，他就不會心虛。很多觀察家和評論家說，這次導致世界性大災難的病毒可能來自中國的實驗室洩漏，而中國以前發生過這種洩漏。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政府既然聲言病毒來源並不是實驗室洩漏，按理就應該要鼓勵獨立調查，才能夠更好地取信於民，取信於國際社會。但中國當局的做法就剛剛相反，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當局為什麼要這樣做呢？胡平的解釋就是，為什麼還要這樣做呢？這樣的道理是很簡單，他知道是有一件事，但是他就想，我就是要這樣控制，你喜歡怎樣懷疑就怎樣懷疑，只要你們拎不到第一手證據，我就不認章，你就沒有我辦法，這個就是他的思路。部分觀察家說，中共當局在造成疫情的病毒來源問題上，以及在疫情最初發生發展問題上，和國際社會和中國公眾捉迷藏，習近平本人亦身體力行親自和國際社會和中國公眾捉迷藏。觀察家所說的習近平親自捉迷藏，是指他聲言他對中國疫情防控一直是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在2020年1月7日就疫情的防控問題作出了明確指示，但直到今日，習近平本人以及他掌控的中共宣傳機構對他的那一日究竟做了什麼指示，可以說是諱莫如深，並沒有透露。而此外，雖然習近平本人以及他所掌控的中共宣傳機關宣揚他從一開始就對全國的疫情防控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但是中國共產黨的新聞網發表的宣傳習近平豐功偉績的《習近平的戰役日誌》，从1月7日到1月20日，也就是中国疫情万分紧急的两个礼拜，可以为空白的。中共当局至今并没有向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解释那两个礼拜习近平究竟神隐在哪里，以及为什么要神隐。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早前往中国调查造成疫情的病毒来源之际，国际媒体注意到中国当局在病毒来源和疫情起源问题上的国家级捉迷藏行动正在继续。路透社报道说，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团队准备访问中国调查新型冠状病毒来源的之际，北京加强努力预防新的疫情爆发，同时大力打造有关疫情在几时在哪里开始的叙事。面对来自全世界的批评，中国外长王毅成为质疑有关疫情起源地的最高级别的中国官员，声言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疫情有几个起源地，中国亦是当今世界唯一声称新冠病毒可以通过进口的冷冻食物进入的国家，指之前北京和大连的新冠疫情是由外国进口的冷冻食物输入。而在之前，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还声称疫情最初爆发地是意大利，是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是美国军人将疫情传到武汉。中国当局最初说感染人的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并且2020年1月1日关闭了这个市场。后来又说并没有在那里的野生动物身上采集到病毒，显示那里的野生动物不是造成疫情发生的源头。而再后来，中共控制的网上又出现了所谓的病毒来自外太空这个讲法。在胡平眼中，中国当局在疫情起源问题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捉迷藏和甩窝的做法很容易理解。胡平说，长期以来中国当局不断到处甩窝，他们甩窝的目的并不是要令所有人真的相信，因为他亦知道甩窝甩出来的证据大部分都是太过单薄，没人会信。但是就要将人的思想搞乱，觉得这件事讲不清楚，边个知道啊？那真正的凶手就可以匿埋。中国就是需要烟幕弹，令到真正的凶手隐藏，令到外界觉得横掂找不到了，那怎么看就怎么看啦。在中共持续就疫情怎么蔓延，以及造成疫情的病毒来源问题上，同中国公众同国际社会捉迷藏，而且也受到国际社会批评之际，已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同说，对疫情来源进行全面的调查对各方面都有好处。鲍同说， 通过全面深入调查，将疫情的内容搞得一清二楚，水落石出。我认为这个才是对世界负责，对人类负责，对中国公民负责，对中国领导人负责。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的动态报告说，截至1月13号，全世界总共有9,248,273宗确诊病毒，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1,981,680个。这次导致全球大灾难的新型病毒疫情的受害者，不单止是千百万感染者和死难者，而且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他们的公信力。批评者说，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他的总干事谭德赛过于顺从中国当局，甚至有意无意地参与了中国和国际社会玩捉迷藏的游戏。批评者所讲的世卫组织参与中国的捉迷藏游戏，是指中共当局一直坚持说没有在疫情问题上对国际社会和世卫组织进行隐瞒，而在第一时间主动向世卫组织报告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4月20号的一次记者会上，以含糊的措辞说，第一份疫情报告来自中国，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共当局确实是首先主动报告疫情。不过在美国国会的调查和追问之下，世卫组织2020年7月修改了有关讲法，承认不是中国政府最初向该组织报告疫情，而是该组织的中国办事处在武汉卫生委员会网站上看到有关消息，并且1月1号和2号再次向中国当局询问有关病例的信息，中国1月3号才向世卫组织提供疫情信息。随后中国国家卫健委和外交部对有关的国际报道作出回应，并且发表声明说那些报道不符合事实，但中国当局的声明只是重复中共当局所谓的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并没有拎出事实对世卫组织的新疫情报告时间线提出质疑。胡平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生效的国际卫生条例，要求缔约国需要及时有效地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在本国出现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果不履行这个义务，将会引发有关国家的责任问题，从而带来受害国或者受影响国对该国追究责任的严重后果。胡平跟着说，国际卫生条例第6条通报，其中又分两小条，第一小条话的是，缔约国如果发现本国出现了有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该24小时内向世卫组织报告。不过中国官媒对我们说，中国政府至早在2019年底就已经知道疫情，可能直到2020年1月3号才向世卫组织报告，这中间相隔了超过3个24小时。不过著名国际医学研究杂志柳叶刀发表的研究报告说，武汉最早出现的病例是2020年10月1号，到了10月中旬，武汉的疫情已经非常明显。而此外，长时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当局一起说，所谓的病毒从实验室泄漏的讲法是无稽之谈。不过，澳洲主要的报章《澳大利亚人》在1月13号的报道说，这次世卫组织派遣到中国去的调查病毒来源的10人专家小组成员，澳洲的微生物学专家德维尔说，这次他们到中国除了调查了解中国最初的疫情应对情况以及病毒的基因特征之外，也将会去武汉病毒研究所。澳大利亚人的报道说，德维尔教授说，中国准许专家组去武汉病毒研究所，那里是众目睽睽的对象，因为在疫情爆发之前，该研究所正在研究冠状病毒。不过直至目前，中国当局和世卫组织都没有提到专家组将会去武汉病毒研究所，亦没有提到专家组将可以在那里看到什么资料，见到什么人。外界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当局和世卫组织的这种低调是出于谨慎，或者双方或一方捉迷藏行动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